好，我们今天继续谈这个隐藏的恩手系列，就是今天要谈的是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供应，是在路德记第二章。在1950年的时候呢，英国文学家 C.S. Lewis 他创造了一系列的奇幻小说，名为《新纳尼亚的这个传奇》。那在这部奇幻小说呢，它被誉为20世纪就是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那故事是以神秘的纳尼亚王国为背景，当中有冒险、有成长、有信仰、有善恶对抗的为主题。那展现的纳尼亚世界呢，是从创世到终结的完整历程。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深受读者的喜爱。后来呢，他也改编成这个电影作品。我相信说，我们当中也有看过这个电影的。好，一般的故事呢，先是谈到悲剧。然后就是转为喜剧收场，作为结束。但是在《纳尼亚传奇》呢，它正好是相反哦。故事中的这几个小孩子呢，他们进入这个新纳尼亚的这个后呢，就他们非常的开心啊。他们就问亚斯兰啊，亚斯兰就是那个狮子吼，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那他说会不会像从前一样啊？他就问他说，就是把他们从这个美丽的世界再一次的带出去，回到战火连天的这个伦敦去。那亚斯兰就回答他说："不会了，因为你们和你们的父母，事实上在一场意外里面已经丧生了。"那读者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才明白，才意识到，原来啊，整个纳尼亚传奇呢，是一个悲剧来的。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世界在面临许多的艰难，战火连天，许多的困难，许多的苦难。我们的当时候的伦敦，他就面临着这个德国的轰炸。那这一个一家人呢，事实上就在一场意外里面呢，他们都全家都丧生了。那这肯定都是一个悲剧来的。那 C.S. Lewis 他用这样的一个被翻转的悲剧呢，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在即使在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呢，或者即使你活在这个伦敦大爆炸当中呢，即使你一家颠沛流离，即使你和你父母一同的遭遇意外，各位，即使是如此，上帝仍然护理、掌管着他所创造的万有和一切的行动。上帝的护理意味着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他的理由，无论是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那最终呢，这些事呢，都是为了一个好的理由，就是神凭己意行万事，因为神是良善的哦。那出于他的本性，然后神掌管万有，为每一件事情存在提供的这个理由跟目的。即使说这些理由跟目的呢，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有些事情发生是我们不能够测透或者不能够明白的，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位良善的神他掌管万有的护理。他并不会说使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失去意义哦。如果没有护理，确实所做的才是没有意义的。那《路德记》这本书的背后呢，所带出来的真理呢，我们都看见是上帝的护理跟掌管。那整本书里面呢，你没有看到神迹奇事，你没有看到先知说预言，没有，就在平凡的日子里面，但是他们对话里面要提到神。而且我们看见说整个故事啊的推展啊，都看见上帝隐藏的恩手，在每一个转折点呢，他在推演着事情的发展。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路德记的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家庭悲剧，也就是这个纳尔米他的家里发生的悲剧，他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两个孩子，那么他们在摩押地，他们就搬回这个以色列，啊，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但是是真的悲剧吗？我们看见事实上不是如此啊。我们看神早有安排，虽然他前面是苦，但是我们知道到了后面第四章的时候，看见他怎么从苦到甜。那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这三个重点的时候，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恩典一直在他们生命里头能够带领着他们，那么度过每一次的难关哦。那特别是在1章22节结束的时候呢，这里提到说，纳尔米和他的儿媳妇 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这里提到一个时间的关键点，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这是引到我们第二章。啊，第二章的时候就看见上，原来这个时机啊，正是看到上帝他的供应。那今天我们谈到的信息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经历神跨越脆弱，第二点是经历神多走一里路，第三点是经历神看见神的作为。那从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学会在日常的平凡里面呢，我们要看见上帝的安排跟照顾。虽然说我们看见他的，我们看不见他的手，但是呢，他供应的手，他的供应却是清清楚楚的。神不会总是用火柱啊、云柱来前面带领着我们，也不会总是用这神迹奇事来帮助我们。但更多时候呢，上帝却是通过日常的生活中的小事来引导我们，通过身边的人来给予我们帮助。就像他通过这个路德偶然遇见这个波阿斯，然后改变了路德跟纳尔米的一生。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就是经历神跨越脆弱。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一节到八节，我们齐声来念。纳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纳尔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买穗。纳尔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对收割的，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为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纳尔米从苗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摘取卡困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块。那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这时候她站在这个以色列人的田野，准备在那里等机会而拾取这个麦穗。这时候她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她望着这个陌生的田野，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前面等待他的呢是欢迎呢还是排斥。虽然说他已经嫁给了以色列人，但毕竟啊，在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眼中，他是个外族人，是一个外邦人的寡妇，那没有身份，更没有地位。那么要在这个陌生的土地上寻觅食物呢，他内心是很担心的，可以想象得到。那他自己这么说，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摘取这个麦穗。那你看得出他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无助。但是我们看见最后呢，他是迈出了这个信心的脚步，走进了田野。按照这个以色列的律法呢，作为这个寡妇跟寄居者，他们事实上是有权利在田里面摘取麦穗的。但路德对他的家婆纳尔米说话的时候呢，他用了这句用了那个容我，这句容我呢，表达了他对这个纳尔米的那种尊重跟谦卑。你发现说他会先征求他的婆婆的同意，那你看得出这种谦卑的显出他的谦卑的品格。那路德同时呢，也没有以寡妇跟寄居者的身份呢看自己应得的权利。第七节这里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困剩下的麦穗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再次的征求啊，这些田中的仆人说的同意，他才敢在别人田里拾这个麦穗。 那他不把应得的权利当作是理所当然，那再次看见他这个谦卑的这样的生命。那我们常常以为说脆弱是负面的，我们需要把它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脆弱恰恰是接受恩典的入口，特别是你脆弱的时候，你谦卑的反应跟回应。那在这个强调说独立跟坚强的社会里面呢，那我们常常会不敢承认自己的脆弱，我们害怕别人看见，我们看穿了我们内心的软弱，我们更是恐惧让人发现那是深藏那种深藏在里面的无助跟彷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宁可独自挣扎，也不愿开口求助，因为我们害怕受到更大的伤害。但这么做事实上并不一定能够保护到自己。路德让我们看见呢，承认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勇气；寻求帮助不是失败，而是智慧。那有人就担心啊，如果我承认我是脆弱的，那别人会看不起我吗？如果那个人因此而看不起你，那他就不明白什么是白白的恩典。因为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脆弱而轻视你，反而会因你的真诚啊，你的谦卑啊而接受你。那神会不会因我们的软弱而嫌弃我们呢？我想恰恰相反，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一个谦卑的人，那神是赐恩的，只有骄傲的人神是阻挡的。所以因此呢，如果你在软弱中啊，你自哀自怜啊，不停的埋怨，那肯定啊，老实说人家会看不起你。但是当我们靠主的恩典从软弱中站立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就开始成长，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那个领受恩典的时候的第一步。那你知道吗，其实当时候这个路德在别人田里面摄取麦穗呢，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时期的以色列啊，是黑暗的时期，是他们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那再加上说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单独在别人田里面摄取这个掉下来的麦穗的时候呢，是非常有很大的风险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了，就等于说一个乞丐在捡别人不要的东西，要看人的脸色，随时会被欺负被人鄙视。但是呢，这个路德却仍然的踏出这个勇敢的踏出这一步。那我们要问，是什么使得他愿意这么做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爱。那因为对纳俄米的爱，他愿意冒险，因为责任，他愿意承担照顾他婆婆的义务，因为信心，他相信说神在陌生之地呢会看顾他。即使是他在这个，他对这个以色列的神，他这时候对他认识也不是很深，但是他就是信靠他，他的信心，他的信心跟勇气在脆弱里面呢展现出来，在风险中呢展现他的信心，在卑微中流露出他的尊严。最后我们看见这个路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上帝供应给他的是远超过他自己所想所求的。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如何经历神的供应呢？我想首先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向神祷告，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脆弱啊，不要假装坚强，假装你很好我很好，然后就穿上啊一层厚厚的盔甲来掩饰内心的软弱。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那第二，我们勇敢的寻求帮助，是谦卑的勇敢的寻求帮助，神的帮助，也寻求人的帮助，不要独自承担一切。当然如果你可以做得到的，你靠你自己，但是就是你做不到了，你需要上帝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要向神来求。那同时你也可以找你的牧者，或者找弟兄姐妹，或者你相信的一些的你的组长，一起的来祷告，一起来分担。同时呢，真的你要做你该做的， 啊，你不能闲着，我们自己有责任承担自己该做的部分，不能够自己一根手指也不动。那就像这个波阿斯恩待他帮助他，但是这个路德他自己也要勤奋，也要受这热晒雨淋的劳作，就好像波阿斯的田地在那边，那路德要走进去啊，路德要用手操劳，然后拾取麦穗，麦穗没有从天上掉下来，没有，你看见他有他的责任，虽然说神已经给他很好的一个条件了。那第三，在脆弱中操练信心，祷告跟信靠是平行的，所以信心不断的操练的时候，直到我们内心啊能够强大起来，那就不再被一些困扰的环境啊所影响，不会被不再被那些人对你的眼光所困扰，不会因为人家的指指点点呢你不想迈进啊，这就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出来。那因此呢，正如路德所一样，当我们踏入这个未知的这个田野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神会为你开路，神为你预备，不要害怕面对你的脆弱，你要勇敢的迈出一步啊，你就经历上帝丰盛的供应。那第二点，经历神，多走一里路。我们来读段经文八节到十六节，我们弟兄起姐妹来应好吗？所以弟兄双节，姐妹单节，弟兄先来。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子女们在一处。姐妹，我的仆人们在那块地收割，等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的顾惜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数不可认识的人中，这些事人都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并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困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子里抽出来，如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吃下他。还有没有了OK 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波阿斯。这波阿斯这一个原来的意思呢，是说他是个大能的勇士。那这个词在旧约中呢，是描述一个很非常杰出的军事领袖。那波阿斯的名字本身呢，也有一个意思，在他里面有力量的意思。也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波阿斯不单是一个财主有钱人，他更是一个有影响力、有德行、有能力敬谦的人。那在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呢，神为以色列立下了一条律法。OK， 那他是这里要求说啊，这个农夫啊，不要把田角的庄稼割尽啊，也不要拾取这个掉落的谷物，这些呢是要留给这些穷人跟寄居的啊。那波阿斯他有做到这一点吗？有啊，他不但做到了，他甚至超越了律法的最低要求。那首先呢，他给这个路德的特殊的保护哈，他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欺负原来的意思有一点就是骚扰的意思，性骚扰的含义了，表示说，其实他理解这个路德当时候啊，是在一个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呢，她可能遭受一些不法之徒的一些欺负 啊，这种的处境，而这个波阿斯呢，他就是不允许人啊欺负路德。那其次呢，他允许路德随时可以喝水啊，也就是说，在他们那种干旱的地区呢，其实水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通常呢只有男性工人才可以优先使用的。但同时我们看见这波阿斯打破了这个传统这种等级的制度啊，让仆人打水给路德喝。还有，他主动邀请路德跟他的跟他一起来共进午餐。那你可以想象吗？一个外邦女子，一个外族人被邀请，正式与他的工人一起的同桌吃饭。这在当时的那种阶层分明的社会里面呢，其实算相当的革命的一个举动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路德那种心情啊，哇，这是何等的待遇啊！最后呢，我们看见说这个波阿斯他命令工人故意留下麦穗给路德。这里希伯来文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就是刻意的取处了，表明说这些麦穗不是不小心掉下来的，而是故意抽出来放在地上，让路德可以随便的拿，随便的捡。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是多么善良的举动。那波阿斯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慈爱。那这里不单单只是同情，而是更是一个多走一里路的一个举动。那不仅是遵守律法，更是超越最低标准的慷慨。那波阿斯的恩典呢，是超越性的恩典，它是超过就是最低要求的一种恩惠。我们好像想起什么？想起正如神对我们的恩典，那神给我们的其实远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很多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得的。这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的话，既然蒙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像神一样对人丰富慷慨，善待人。那今天我们当中也有许多像波阿斯这样的，在我们当中，你有影响力，你有知识，你有财富的，有时间，也有才干的。那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像波阿斯这样，不单只是满足这个律法的最低要求，而是超越那个期望，去爱人，去服侍，去给予。我们可以想想说，在我们教会身边的谁是需要特别受关注的人？可以想想那些刚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还有一些可能在我们当中你不知道的，他可能刚失去他的亲人的一些肢体，或者有些你知道他工作上面临困难的，或者身体的健康的，或者一些家庭有艰难的，或者是一些需要人陪伴的老人。其实他们就像路德一样，他需要被看见，被鼓励，被接纳，跟被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了，你要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每个人自己脾气都有自己的性格，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学习接纳。其实一样的，我们也是接受上，我们也是接受，我们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嘛。那我们问我们自己啊，我们的服事有没有设定一个最低的标准？好像觉得我已经奉献十分之一了，我已经参加主日学崇拜了，我已经参与服事了。但是波阿斯的举动呢，告诉我们，真正的恩典是超越最低要求的，是出于爱心的慷慨。那在希伯来的原来的意思呢，恩典跟超越是相关的。那我们看这个波阿斯称赞路德是超越常人，因为路德离开他的父母，离开他的家乡，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但是同时我们看见说，这个波阿斯啊，他是超越常人对外邦的这个寡妇的基本义务。在这个善行的这种循环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国度也是这样子，恩典激发恩典，爱心激励爱心啊。那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所以在恩典的教会成长，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多走一里路，以恩慈待人。那首先呢，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关注一些新来的朋友，当你看那个陌生脸孔的时候呢，你不要等别人上前来向你打招呼，你要主动伸出你的友谊之手。我们都说了，在这里呢， 大家都是主人哈，都是家人哈，不要等别人来招呼你，来招待你，你要主动的招呼别人，邀请他们可以加入你的圈子里面，无论是小组或者团契，帮助他们融入这个教会，这不是属于牧者或者长子们或者是一些负责同工的专属的责任，而是神对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呼召。第二，在侍奉中 超越这个基本的要求，那如果你是小组组长或者你是圣经老师主学老师，那除了说为这个组员提供这些的灵粮，那么让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你也可以给一些的帮助关心跟关怀。当然每一个组员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难处，他们的软弱，他们都有他们的困难，但重点是你要接纳他，你要跟他一起走过，用温和的语调安慰他，然后与他一起祷告，帮助他从这软弱中可以站起来，然后这个就是活出多走一里路的生命。第三，在奉献上慷慨的献上，然后在我们教会服事呢，那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履行职责义务，而是我们成为神恩惠的管道，使别人得益处。刚才我们三首诗歌嘛，借我生命，就是成为这种流露的那个恩典的管道，使别人得益处。所以呢，因此呢，每一次你得到的，你在参与的服事呢，不管你的招待，或者是你的关怀，或者你的教导，我们都以慷慨的待人，不管是哪一方面，让我们都是神透过我们来彰显他的慈爱。那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也因着耶稣的爱，耶稣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多走一步，能够对人慷慨。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要开展这个建堂的事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集体啊多走一步的绝佳机会了。有人就说啊，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期啊，能省则省，有必要购地建堂吗？何必多此一举呢？既花钱又费力啊！如果你是这么想，那我想我们就辜负了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跟辜负对主对我们的爱了。那当初神赐给我们亚兰这块地的时候呢，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两层楼的小地方。不要小看这个小地方啊！当时如果没有那时候弟兄姐妹啊愿意参与啊投入的话，我们连这个两层楼牌都买不起。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时弟兄姐妹他们就全身，他们就投入，他们就使到这个两层楼的牌屋，我们在那边开始了聚会，并且呢我们建立了今天的这个建筑物。不但如此，我们还有 B3 的据点。那这些看见的是什么？就是弟兄姐妹的参与，第一代的信徒参与，可能你是后面陆陆续续加入的，你也参与了，所以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教会的施工给建立起来了。那有一个牧者这么说啊，他说这些参与建堂的弟兄姐妹有变得更穷吗？有吗？我想没有啊。你看顾神的家，神一定看顾你。那弟兄姐妹，这就是阿卡夫湾哦。政府等一下做点报告，蔡牧师会报告。政府让我们抽签抽到这块地呢，绝对不是偶然了哈。那神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所以让我们在这阿卡夫湾呢接触那里的居民。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而且大的合场。我们记得在这个耶稣雅跟加勒两个，他们就进入这个以色列，记得吗？应许之地。那时候加勒已经82岁了，他怎么说啊？给我那块地，记得吗？那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很多中年人哦，中老年人以上，让我们学加勒的信心啊！给我那块地，你都没有80岁嘛，对不对？所以给我那块地，所以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在这件事情上。既然神赐这个美地给义建堂，这是美地来的，那我们要相信说从现在，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那神的供应是丰盛的，神的恩手在我们当中一定会帮助我们。 那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回应。我们看见什么？波阿斯，我们要像波阿斯一样成为赐福的管道。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你不要参与，你也可以选择说袖手旁观，但是你就没有参与的，等到建堂之后呢，你没有参与在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参与的话，有一天在那聚会的时候呢，那你就心被恩感歌颂上帝，因为我们在当中。那你注意波阿斯怎么说，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翅膀的意思就是说神保护的象征。那波阿斯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是恩典的管道，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认识我们是恩典的管道，我们使别人经历上帝的恩典，是透过我们的慷慨。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这么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在第一里路呢，当然你也许是出于义务，显示你的顺服，满足了律法。但是在第二里路上呢，那你就发现你出于爱，彰显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体现的是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爱心跟服事上不断的长进，超越自我，成为传递神恩典的管道。第三，经历神，看见神的作为。请听我读17到23节。那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都打了，约有一法纳麦，就这个30磅啊，大概他就把所有的所摄取的都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都给了婆婆。那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摄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惜你的得福。那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那纳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纳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摄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纳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你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那我们回去看这个2章3节的时候呢，那这里提到说，他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恰巧啊，就是刚刚好的意思啊。你真的相信巧合吗？那想一想啊，在伯利恒周围这么多田地，路德恰巧就选中了波阿斯的田地吗？还有呢，在这么多地主里面呢，他恰巧遇到一个对外邦人特别友善的，对他特别友善的。那么他恰巧去拾麦穗的那一天遇到波阿斯来巡视吗？各位，一切所发生的都是巧合吗？不是，当然不是。我们看见神奇妙的护理，我觉得这个圣经用恰巧这两个字来形容来描述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非常有意思呢？那上个星期，我想大家要知道，我们就经历了这样的恰巧，我们恰巧抽中了阿卡夫湾的这块地。那想想看，抽签的 五个教会里面呢，事实上我们人数是最少的，我们的实力不是最强的，但是神却验中我们了，这难道是巧合吗？我想我们知道这都不是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奇妙的护理。那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新加坡要拿到个宗教用地，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神验中了我们。事实上呢，这个 这件事情其实从2020年我们谈到这个俄乌愿景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购地建堂的计划了。那我们看见五年后今天呢，神确实是为我们成就了，那这个时间点是刚刚好，所以这能说是偶然的吗？我想这不是神的，这不是人的工作，是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上帝早已预备了。那回到路德的故事呢，从原来的意思来看呢，就是我们知道这纳尔米听到波阿斯这个名字啊，听到这个人物的时候，他立刻明白了一些事情。他怎么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他明白了什么呢？他明白了，提示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作为在当中，他看见神的慈爱，特别神的约的这种忠诚跟慈爱。OK， 他立刻认出了这是神的手在工作。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上帝的护理。首先我们看见说，上帝的护理常隐藏在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在整个路德记第二章呢，那神的名字指是在这个人物他们对话的时候啊才出现的。那作者从来没有说直接说上帝做了什么，反而是上帝透着平凡人跟平凡的事来成就他非凡的旨意。那我们抽中这阿卡夫这件事情呢，那表面看起来啊是抽签了，但是背后呢，我们很相信这个是神隐藏的手在带领着我们。那神的护理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展开啊。路德记的叙事呢，跨越了整个收割季节，也就是说从大麦收割开始到小麦收割结束大约有七周的时间了。同样的，我们的二五愿景啊，从2020年到2025年也是刚好五年，上帝不急不躁啊，他的计划有他的时间表。还有呢，神的护理有更宏大的目的。表面看起来，我们表面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好像这两个寡妇啊，他们好像在求生存，对不对？他们在接下来怎么样的生存下去？但是呢，你从整个救赎的历史来看的时候呢，它其实关乎这个弥赛亚家谱的重要的环节来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被抽中这块地的时候呢，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建立新的堂点，但事实上呢，背后是神要在这个地方这个美地啊展开他的救赎工作。那弟兄姐妹，这个纳尔米曾经是一个苦充满了愁苦，他称自己是马拉，说全能神使我受了大苦。但是当他看到神透过这个波阿斯恰巧遇见这个路德的这样上帝的引导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心里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否也像纳尔米一样，有时候我们因为眼前的困难，我们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护理。现在对于这个建堂的挑战呢，那我们会不会因为资金和能力不足而害怕而担心呢？那弟兄姐妹，不要担心，也不要怀疑了。教会成立啊2000年了，撒旦黑暗权势从来没有得胜过他。福音一定要广传，因为我们的福音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让我们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去建立。如果说你选择退缩，如果说你选择袖手旁观，刚才我说了就是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但是如果说大家一起做的话，上帝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路德恰巧走进了波阿斯的田地，收获了超过一畦的一一法大麦，大概是30磅。 OK， 那今天神恰巧让我们得到这块地呢，他也必定会成就啊，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资源。因此我们不要小看这些刚刚好的事情，每一个巧合都有神的心意。那神在不知不觉中引导路德，同样的神也会引导我们伊甸教会。最后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三个重要的真理。首先， 我们经历神的跨越，我们经历神能够跨越脆弱。我们经历神，我们多走一里路，就是说我们要效法慷慨，神是慷慨的，让我们慷慨，让你付代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还有第三，经历神，看见神的作为。那我们基督徒啊，要知道一切恰巧的背后是上帝的作为，都不是偶然，是神护理的彰显，他隐藏的手一直在引导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路德跟波阿斯的故事向我们显示你的心意，也感谢你将这块地赐给我们作为你恩典的记号。求你帮助我们在软弱中仍然依靠你，在资源有限时仍然看见你的供应，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主，我们仍然相信你的护理。求你使用我们这个微小的群体，成就你伟大的旨意，使这块美地成为福音的见证，使更多的人因此而认识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